那今天我们讲第三个很重要的解释的原则，就是要找上下文。很多人读圣经叫做断章取义，是前也没有章，后也没有章，就这一章。我们人跟人的语言也是这样，如果你把一个人连续陈述的语言抽出一句，你可能觉得这个人有问题。可是如果你把这一句放回整段的话当中，这句话就没有问题。什么叫做上下文呢？就是字词放在这里，那么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一句话当中有一个词，我们要解释这个词的时候，我们要看这句话。那这一句解释的时候要看这一节，这一节解释的时候要看这一段，这一段解释的时候要看这一章，这一章解释的时候要看这一卷，这一卷解释的时候你要看它是旧约的经卷还是新约的经卷。我们要把它放回旧约或新约去看。那再更大的上下文就是，那整本圣经怎么说呢？那我们来示范看看怎么找呢。约翰福音第20章，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天还黑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。你如果只读约翰福音，你看到一件事情，那一天早上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一个人跑去坟墓的，可是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还有别的妇女同去。同一件事情，四卷福音书有不同的记载，怎么协调呢？你如果找上下文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原来在耶稣复活之后，约翰只选择记载三个人，一个是感性的玛利亚，看起来好像是记载他一个人的事情，旁边好像没有人，其实不是，约翰是要凸显玛利亚，是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第一个要向他显现的。一个是理性而多疑的多马，第19节一直记载到29节是在记载多马。第一次门徒遇见主，多马不在当中。过了8天，多马在的时候，耶稣再来一次，所以你就知道重点在多马。你要知道四福音里面很少记载多马的，可是约翰福音到最后的时候，他把多马整个的凸显出来。第三个，被赋予使命的彼得。你在解释上下文以后呢，你就会发觉每一段每一段的圣经都有它一定的位置。提摩太前书2章，这里有一个上下文的问题。过去在观察的时候，我们也多次解释到这一段的圣经。提摩太前书2章的8节是讲男人，9节10节是讲到女人，11节到第14节是讲到夫妻。但是更重要的是上下文的问题。2章的1到7节是讲到教会怎么样可以成立，教会怎么样可以让人都进来，透过祷告，透过传道。然后我们再看下文，第3章是在讲怎么样选同工，怎么样的同工是适合的同工。那当你上下文看完了之后，你再回来看2章的8到15节，你要把它放回第2章当中。这是在讲会众的问题，如何治理会众，以后再放到提摩太前书当中，你一放进去你就知道它的位置。当你会上下文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找到这一段圣经的重点是什么。一个词解释差不多的时候就放到这个句里面，这个句解释差不多的时候呢就放回这一节里面，这一节解释差不多的时候呢就放回这一段里面去，这一段解释差不多的时候呢就放到这一章里面去。所以你就越放越大。最大的上下文就是全本圣经，我们可以说是神学性的上下文。因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整个圣经的解释当中有一些是不能动的东西，是很完整的。比如说三而一的神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道，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。创世纪就有耶稣的影子，一直到启示录他作王。比如说有些字词你就是很难做出不同的解释。救赎，当然救赎有很多种意义，在最广的上下文全本圣经当中是什么意思呢？出埃及有一个救赎，利未记有救赎，士师记里面有救赎，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面，路德记里面有一个救赎，被掳归回先知在讲救赎的时候有一个救赎，新约讲到救赎，教会讲到救赎， 启示录救赎是什么意思，你就会发现这跟上下文有关系。第四，当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，要查参考书。观察的时候，我曾经说过，你如果查参考书，你就会被它限制，因为你还没观察到，他就告诉你该怎么观察，他就告诉你该怎么解释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希腊文同一个字翻成中文，可能翻译成不同的中文，而不同的希腊文翻成中文的时候，可能翻同一个中文。什么叫查参考书呢？就是同义词，或者你觉得这两个词意思很相近，怎么办呢？你要去查。那这些是想不出来的，所以当然用中文汇编是蛮好的，因为让我们对于这个字跟这个词在查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能够得到帮助。如果你查同义词，你才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原来敬拜会被翻译成侍奉，侍奉会被翻译成听命，侍奉又可以翻译成做奴隶。你说啊，这个翻来翻去字差这么多，那这个怎么看得出来呢？那当然看不出来嘛。所以在解释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要查，还有查什么呢？风土民情，你也只能靠参考书查啊。在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时代，有不同的风俗，有不同的习惯，有不同的法律，有不同的人文，你这个只能查。比如在马太福音那里讲到，聪明的童女有灯又有油，愚拙的童女有灯没有油，这个对于我们东方的思想是不能够明白的，因为我们的油灯啊，不太需要加油的，它是一个灯芯，下面有一堆的油，大概一个晚上都不需要加油的。可是圣经上讲说，他们什么都一样，就差一个有油跟没有油。如果你去过以色列，就这么小一个，他们是拿在手上的，或者是放在一个碟子上面，然后再把那个放上去的。油呢，一下就烧完了，所以要一直倒油，一直倒油，一直倒油。那个童女难怪被说她是愚拙的嘛。你那个油灯可能只烧半个小时，你怎么会不预备油呢？你如果不预备油的话，一下就没有油了嘛。可是你读不懂，除非你能够知道那个风土民情。迦拿的婚宴，六口石缸摆在门口，是什么意思？查了风土民情，你才知道，原来那个是主人在接待客人进来的时候拿来洁净用的，洗手用的，其实主要是洗脚用的。因为他们风沙很大，所以他们到别人家的时候呢，是要把鞋子脱掉的，所以他们就拿水把脚洗一洗。那大概那个石缸是一直添水，一直添水，一直添水。为什么？因为客人很多嘛，大家都进来吃饭了，以后门口的石缸里面水用差不多了，可是客人也差不多了，所以门口的石缸的水没有再添了，就一直扫下去，六口石缸。后来他们没有酒了，耶稣做一件事情，竟然叫他们把水倒到那个石缸里面去，拿出来就变成酒，那个是拿来洗脚用的，你敢喝啊？这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，如果你不查，你怎么会了解呢？神的事我们不明白并不稀奇的，我们不可能明白神所有的事情，所以查资料并不丢脸。第五，要挖，就是你要读出来，不要读进去。一个人想要做什么坏事啊，圣经上都有支持你的，你只要断章取义，你只要把你的观念读进去。你要娶两个妻子没有困难，因为圣经里面有些人娶两个妻子的，所罗门王还娶上千个呢。你说哦，所以可以娶两个妻子，那是不行的。解释圣经的时候要挖出来，不要读进去，要挖出一个原则来，要挖出一个应许来，要挖出一个命令来，要挖出一个你要防止的罪恶来，而不是把它直接用在你的生活当中。也有人有太多的联想，撒该为什么爬上桑树呢？因为他有一个向上的心，所以他还没遇见耶稣呢，他就想做好人了。我想这样可能是你读进去的，好不好？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4章22到33节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，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，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，那时船在海中，阴风不顺，被浪摇撼，夜里四更天， 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别害怕，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，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，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有人会说，耶稣不在船上，所以他们遇见风浪。你说人生当中没有耶稣，人生就遇到很多的风浪。我们可以说它是很好的应用，但是那个应用不应该应用在这里。为什么？应用不可以跳过观察跟解释。那我问你，有耶稣就没有风浪吗？信靠神就没有问题吗？不是的，在这边完全没有这个意思。这样子的解释可能是读进去的，不是读出来的。有人会说，因为是耶稣叫他们上船的，耶稣故意不在船上，让他们遇见风浪，然后耶稣走在海面上，哇， Superman 来了，然后耶稣上了船，风就住了，在船上的人都来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。你这样不是陷耶稣于不义吗？很多人读圣经是这样子，先下结论，先说他是什么意思，或者我们就受他的影响说他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章，耶稣讲完登山宝训之后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，就说，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，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病。看到很多主啊主啊主啊，你会认为一件事情，你说你看这些人都信，所以神给他恩典。可是如果你再仔细的读，你就发现一件事情，不是的，这些人都不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的。他说主啊，不是信他是主，是当时的一个习惯，就是先生的意思，不是指一个已经信的人。这边的信是信他能行神迹，信他肯拯救他们，不是信他是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，因为他前面有个主啊，我们就有个先入为主说，哦，他叫他主了，所以就信他是。不是，这两章的重点在讲到耶稣在地上的服事跟工作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大能临到当时的人，而不在于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得永生。所以不要因为有信这个词，不要因为有主啊这个词，就把观念读进去。那第六就是要比，就是以经解经，用圣经其他的经文来解释这段圣经，就是以经解经。也就是当我们读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其他的圣经有没有跟这一段圣经类似的，或者佐证的，或者字词相同可以拿来用的。所以就是系统的问题，系统神学、圣经神学。其实在圣经里面每一个字、每一个词、每一个概念，它是完全有系统的。比如说信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，信有很多很多的意思，要从创世纪到启示里面，我们要归纳出来信是什么意思。那刚才我们提到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章的信是信他肯，信他能，不是信他是。你要能够分辨这个信是圣经里面其他经文哪一个部分的信。假如是信耶稣的话呢，那么这个信呢，它有一个准确的意思，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。信神得救这件事情在全本圣经是已经确定的，所以信的对象是谁，信的结果如何，这个都是有它一定的意思的。这个要以经解经，把它读进去。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观念读进去，我们却要把圣经其他部分对的想法读进这一段的圣经里面，这个叫做要比，要以经解经。最后一个原则就是要稳，就是不放大不缩小。当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，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知道的，神很大，人很小。我们不能了解神，我们只能了解神的一部分， 所以当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，如果出现矛盾的现象，都是必然的。我们容许在解释当中并存我们心中的矛盾，那我暂时说这一段的圣经解释是这样，所以我们暂时把它放着。那举一个例子，如果你从出埃及记来看，我请问你，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硬，还是法老自己心里刚硬？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。可是在圣经的出埃及记里面，他又写法老自己的心硬，又写耶和华使法老的心硬，那到底是哪一个？那你唯一能解释就是圣经有问题嘛。可是我们的前提又是神不会出问题，写作的人不会有问题，那么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本身有矛盾在。圣经上这样写，我们就承认说他就是这样写了。我上次也说，到底是我们要努力呢，还是要倚靠神呢？如果我们要靠在一个人的身上，你就靠在他的身上嘛，你不用出力嘛。那如果你要靠自己呢，你就不用倚靠神啊。所以这两个极端来说是矛盾的，可是圣经上却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努力，又要倚靠神的恩典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发现没有，我们的脑子太小，神太大，容不下去。那我知道这个是个解释圣经很大的难处，不过放着没有关系。当我们观察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就要解释。我们怎么解释呢？我要做一个结论，要问，啰嗦的问，不断的问，找麻烦的问，要想简单的推理是什么，圣经的意思是什么，要找上下文的找，要查，查一些资料，查一些智慧，查一些风土民情的书，要挖，把它找出来，要比以经解经，要稳，不要放大，不要缩小，这是最简单的几个基本的原则。我盼望你开始读圣经以后，慢慢的学习解释它，这会对你有很大的好处。解释的步骤，第一，就是要找出历史的背景，回到当时，重塑现场。如果是以叙述文来看的话呢，我们就要找到那个年代，找到当时的状况，当时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形，当时有多少人在那边，发生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，当地的人文有什么样的了解。所以如果你没有重塑当时的现场，那你所解释出来的一定会有问题。当然论说文也是这样子，发信人跟受信人的关系，那么当时的状况是什么。所以第一个，找出历史背景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要探索作者的目的。每一卷书的写作目的清楚了，我们就知道怎么面对这件事情。第三，就是逐字逐句的推敲，按照事件，按照现象，我们所观察的，用问，用想，用上下文，用找，用挖，然后把整个的事实发掘出来。第四件事情，就是字义先于寓意，就是如果你不知道它有隐含什么意义的时候呢，你就按照字面解释。你按照字面解释，如果真的都没办法解释了，那么才用寓意解释法或者灵异解释法。第五，就是要看它的题材跟手法。啊，过几次我们就开始讲特殊题材了，那个我们到时候再说。那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？就是配合上下文理来解释这一段的圣经，以后我们就确定这一个解释会带出几个原则出来。下一讲我们要来讲怎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。